家好，我是现在兴奋的完全睡不着的 Lisa。
我是 Aiden。 听名的观众肯定可以猜出为什么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，不过他们可能没想到你有关注。
哎呀，还不是因为我们老板，他突发奇想说世界杯搞个什么午夜看球专场，半夜偷偷开门只招待熟客。我本来想着我一个连越位都搞不懂的人，象征性去支持一下场子，冲个人数就算了。结果天哪，这简直是有毒，从小组赛到现在，我竟然一场不落地全看了，现在完全疯魔了好吗？
凌晨的高密度群体聚会，加上高强度的视觉刺激，确实能引发非常极端的内啡肽和多巴胺分泌。不过这届世界杯也确实提供了足够多的刺激变量，难怪连你这种不看球的人都会陷进去。
太刺激了，你看挪威那个哈兰德，简直就是个没有感情的进球机器，怎么踢怎么有，在禁区里简直像一辆推土机。还有佛得角这种平时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国家，居然也能一路杀得难解难分，看他们绝杀。我在吧台后面跟着那群平时高冷的西装男一起尖叫，杯子都差点被我打碎了。我就纳闷了，不就是22个人追着一个球跑吗？到底为什么能让我这个球盲也像中了邪一样疯狂？
一句话总结的话，那就是现代社会把我们驯化成了在格子里办公的螺丝钉。但足球用17条规则，给我们重建了一个可以合法狩猎、合法发泄原始野性的完美部落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《为什么是足球》的核心结论。
哇，合法狩猎，这个词听起来就好解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个资深老球迷吗？
不，作者德斯蒙德·莫里斯，他其实是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的前馆长。
什么鬼？一个管动物园的来写足球？跨界跨太大了吧。
他同时也是顶级的进化人类学家。在他看来，人类就算穿着西装，喝着你做的精致拿铁，本质上依然是一只没有毛的猿猴。莫里斯认为，足球是现代社会里最完美的一场仪式性狩猎。
狩猎？可是我们现在早就不打猎了呀，每天就是上班打卡，下班刷手机，去超市买现成的肉。我都快忘了上一次剧烈运动是什么时候了。
对，10000年前的农业革命让人类定居了下来，把我们驯化了。但是基因深处对狩猎的渴望并没有消失，我们需要团队合作，需要长时间的追踪，需要制定战术，然后给予猎物致命一击。
啊，
我懂了，就像我每天在吧台冲咖啡，虽然安稳，但真的超无聊。我们心里都有一头想冲出去撒野的野兽，那为什么不能是打篮球或者打高尔夫呢？
高尔夫有瞄准，但缺乏身体面临的风险与急速奔跑。至于篮球，它的确有高频率的进球，但篮球的篮筐是向上的。
篮筐朝上怎么了？不也是投进去吗？
这意味着篮球运动员在最后投篮的那一下，必须是收着力量的，需要用极高的技巧去控制抛物线。唯有足球，它允许你将全身爆发的力量毫无保留地砸向一个平面的目标。
天哪，所以当前风起脚大力抽射的那一刻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，他就是那个把猛犸象打倒的部落英雄。难怪进球的瞬间所有人会发出那种像野兽一样的嘶吼，原来大家都在庆祝打到了猎物。
完全正确。
而且为了完成这场完美的虚拟狩猎，工具的演进也是一个变量。你知道在19世纪橡胶技术普及之前，足球是用什么做的吗？是猪或公牛的膀胱。
听起来有股怪味。
那怎么踢啊？
不会破吗？
非常脆弱，只要用力一踢就容易爆掉。直到欧洲人发现了美洲的橡胶，制造出了能承受暴力踢打又具有十足弹性的球体，现代足球这种极具爆发力的运动才得以成型。
这真的太神奇了，一颗橡胶球， 唤醒了我们沉睡10000年的狩猎基因。不过说到规律，我一直觉得足球的规则真的很讨厌，特别是那个越位，
烦死人了。
每次我看球旁边都有人为了越位吵架。
越位其实是足球100多年来17条核心律法中最伟大的一条。如果没越位，足球就会退化成一种无脑的长传游戏。莫里斯认为越位是足球唯一的战术禁忌。
等一下，这不就是我们职场上的防搭便车机制吗？就像做大学分组报告，总有一个人什么都不做，只等着最后上台抢功劳。越位规则就是告诉你不准偷懒，谁也不能在前面干等着。
这个类比非常精准。越位规则迫使11名球员必须用一根看不见的橡皮筋绑在一起。他们不再是11个独立的个体，而是一个有22条腿和一个大脑的超级巨人。
那教练算什么？超级巨人的大脑吗？我看他们在场边有时候比手画脚，有时候气到摔水瓶，真的很像在做法。
教练确实在做法。书里把教练比作部落里的巫医，他不能亲自上场，只能靠心理战来操控球员。比如为了激发斗志，有教练赛前竟然给球员播放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。
这也太夸张了吧，看这种东西怎么踢球？不会有心理阴影吗？
他让球员想象自己的亲人被关在里面，带着复仇的怒火上场。结果那场比赛他们真的像疯了一样赢了强敌。不过这招太黑了，教练后来也被迫辞职。
这根本是精神操控啊，难道就没有正常一点的招数吗？
也有很搞笑的，比如有个教练客场作战时，先跑去对方更衣室跟每个对手握手，回来后就在自己的球员面前瞎编，说那个谁黑眼圈那么重，肯定去夜总会了。那个谁肯定刚跟老婆吵完架。
哈哈哈哈，这不就是闺蜜之间互相讲别人坏话来解压吗？这招我喜欢，球员听了肯定就不紧张了。
是的。
除了教练的心理战，球场上还有一个非常违反直觉的现象，叫做友情因子。
友情因子，听起来怎么有点像热血动漫里的设定？
但在战术上却是灾难。理论上，球员应该把球传给位置最佳的队友，但是在比赛落后感到恐慌的时刻，研究发现球员会本能地把球传给平时跟自己私交最好的朋友。
哇塞，这我太懂了，你在慌乱的时候真的只会相信自己人，就像店里报单的时候，我绝对只把咖啡交给跟我最要好的外场小妹妹，因为我知道他绝对不会雷我。
正是如此，人类在极端压力下，情感连接会优先于理智的战术判断。即便那个朋友此刻正被3个防守球员包围，他还是会把球传过去。
天哪，那不就等于把球权白白送给对面吗？这也太搞笑了，那些球星看起来那么专业，关键时刻居然也这么感性。
这就需要教练去化解更衣室的小圈子了。不过相比球员的这些小心思，更疯狂的其实是看台上的球迷。莫里斯把他们叫做部落的追随者。
他们真的好夸张，平时都是打领带上班的，大半夜在咖啡店里又唱又跳，在球场上的人更是不得了，脸上涂得5颜6色，还整齐划一地大合唱，那些歌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啊？
很多球迷会有各种奇装异服，其实就是原始战士的战争彩绘。至于球迷的颂歌文化，融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赞美诗、南美球迷的鼓噪，还有披头士的流行音乐。但最有趣的数据是，球场上高达60%的合唱跟场上的比赛局势完全无关。
哈？跟比赛无关？那他们在唱什么心酸的？自己唱给自己听吗？
对于核心粉丝来说，所有粉丝都必须加入仪式式的吟唱。他们其实是在满足唱歌的约定和内在的表演欲。 有时比赛太沉闷，他们甚至会故意高唱儿童电视节目主题曲，就是为了嘲讽场上的球员。
所以他们其实是在自我感动，就是想要那种气氛耶。
对，
对他们来说，唱歌是为了确认彼此的部落身份。而且除了唱歌，他们还有一种叫做同步鼓掌的东西，那种断音鼓掌的精确性甚至比军乐队还高，整齐的几乎到了荒谬的程度。
我懂了，难怪我们店里那几个熟客看比赛的时候还会莫名其妙的一起拍桌子，他们其实根本不是纯粹为了看球，他们是在参与一场盛大的情绪治疗。现代社会把我们每个人都切割成了独立的原子，大家都太孤独了。
而当你走进足球场，或者哪怕是凌晨三点的咖啡店，只要你们支持同一支球队，你身边那些平时冷漠的陌生人瞬间就变成了与你同生共死的兄弟。
真的，在那个被规则严格保护的90分钟结界里，所有的情绪释放都被赋予了神圣的合法性，像死忠粉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俱乐部，觉得自己的球队绝不会犯错，这种感情平时哪有机会表达啊？难怪连我也忍不住跟着他们一起疯。
这正是卸下所有社会束缚的能量爆发。正如作者所说，足球包含了我们远古过往的象征性反应。只要人类关注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存，足球部落就会永远拥有一席之地。
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这颗球能让全世界发疯。它给了我们一个借口，让我们名正言顺地卸下现代人的面具，回去当一个有血有肉的裸猿。
今晚的决赛夜，当你再看到客人们半夜抱着吧台尖叫的时候，我想你应该能彻底理解他们，并且毫无心理负担地加入进去了。
我绝对会先给他递上一罐啤酒，然后对他说，干得好，部落的战士，然后跟着他一起大叫。好了，今天分享的为什么是足球就到这里，我准备休息一下，然后凌晨去吧台前战斗了。祝大家今晚的世界杯决赛看得爽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大家享受决赛，再见。